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起来敬拜，但愿我们的敬拜能蒙你的悦纳，你在我们中间，你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你，让每个人的心门打开。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能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世界上，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刚强的人，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称这种人呢叫强人，杰出的人，我们大家都羡慕他们。很多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自己就是这样，很想做一个成名成家的人。现在我们渐渐老了，看来成不了名也成不了家，但是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孩子成名成家，望子成龙啊。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也想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属灵的强人，希望我们很会祷告，很会读经，很爱主。但是很快你会发现一个属灵世界的规律跟那个物质世界的规律不一样。使徒保罗呢特别经历了这样一种挑战。本来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他在一个著名的老师叫加马列名下学习，这个加马列在犹太人中很出名，他又按照祖宗非常严格的非常正规的传统接受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他就是出身高贵，他是名牌的学校毕业的，他的成绩又非常的杰出啊，这种人真是不得了，是吧？我们今天很多子女要中学毕业，都要开始进大学，都要找那个常青藤的学校，都要找那个名牌大学。这种人呢，毕业了以后那是前途无量，什么工作都可以找到，什么公司都欢迎他们。我自己也有个体会了，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时候一起在安徽的，他呢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但是后来他想想他要回到他的家乡，他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他要从安徽回到河南。当时呢，那是很多年前，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河南省呢还没有一个院士，所以他回去不得了，一回去回到河南省呢，这个河南省专门省政府要开个会来决定这个发给他工资到底多少，因为河南省没有一个科学院的院士，河南省有5000万人呢，没有一个科学院的，所以他回去是真是光荣啊，最后决定呢是由省政府来发给他工资，不要大学，他回到河南大学，这个郑州大学。哎呀，这种人成功、伟大、成名，我们很多人都盼望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杰出的人。但是，当保罗信了耶稣，做了主的门徒以后，他开始追求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新的规律，就是他喜欢夸耀他的软弱。他把软弱当作是可喜乐的。过去他想做一个刚强的人，做一个有名的人，有成就的人，但是当他成了耶稣的门徒以后，他以软弱为骄傲，以软弱为可喜乐的。保罗身体有病啊，我们不清楚什么病，他为了这个求神3次，求神，求神医治他。今天有很多这个神医啊，我们听到有的教会很会医病啊，有的这个传道人很会医病，所以我们都去求他。保罗他求神求了3次，没有答应，没有被神答应，没有医治他的保罗。从人的标准来看，他的祷告不灵啊，他不够属灵，没有能力，好像在属灵上是一种失败。 但是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神对他讲话了。神怎么说的？在哥林多后书12:9，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怎样对待你自己的软弱，怎样对待别人的软弱，今天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对待软弱。很多人看到自己软弱就很灰心，觉得自己都不喜欢自己，觉得不合自己的愿望，所以呢，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出息了，算了，拉倒了，不必再追求了，就这样过去算了。我们中国话叫得过且过。他们不知道软弱是可喜乐的，软弱是很有用处的。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他不容易知道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一个刚强的人很难依靠神，而一个软弱的人，他知道他自己能力的有限，同时又可以在软弱当中认识神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软弱中？如果是软弱，我恭喜你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认识神。如果你现在在刚强当中，那希望你能够真正的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大家都希望有能力，我们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能力，使我刚强起来。什么是真正的能力呢？大家都害怕失败，不愿意做一个失败的人，害怕困难。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吗？只有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才能体会神的能力，而且刚刚开始体会神的能力和神够用的恩典。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保罗从耶路撒冷被抓起来，变成一个囚犯，他要坐船到罗马去。在这个航行当中，在这个很不平凡的航行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怎么体会在软弱当中经历神够用的恩典。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随着保罗一起航行，在这个船上来体会一下神的恩典怎么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首先第一点来看，认识神的恩典是要从软弱开始的。保罗当时已经是一个囚犯，是一个犯人，他被抓起来，他要到罗马去受审判，都上了一个船，这个船呢是一个货船，一共有276个人，包括他自己，所以除了保罗以外还有275个人。他们坐船呢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往前走，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非洲的北部，在地中海里，忽然起了风暴。在这个风暴当中呢，这个船就摇摆。你知道当时的船，古代的船呢，它没有这个动力的，也没有舵的，它只有帆。那时候的船只有帆，但是那个帆呢是用布做的，用兽皮做。这个帆呢经受不住这个暴风，一到暴风它就没办法。所以这个船呢就只能够让这个风暴来吹它飘着，它就是随风飘去。一共飘了多长时间？飘了14天。在14天跟风浪的这个搏斗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得救的指望没有了。哎呀，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一个人得救的指望没有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今天我们很多人这个恐怕还没有体会过，怎么叫一个得救的指望没有了呢？第一天风浪来了，他们还抱希望。那些水手是很有航海经验的，大部分人也有可能也坐，不是第一次坐船，不害怕，风浪是正常的，我们咬咬牙，我们挺过去。所以第一天正常的过去，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风浪继续来了，他们害怕，但是他们在害怕当中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怎么希望呢？他们采取办法。我们每个人遇到困难，我们都有办法，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是吧？他们的办法你看看，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下去。这些货物是很值钱的东西，本来是他们赚来的，是他们的财产，但是为了保命，为了使船重量减轻，把货物抛下去。我们也这样，当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你真的看到没有希望的，你总归会采取一些办法，先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甩掉，保命为重。第三天，这些货物甩掉还不起作用，他们开始把船上的那些器皿、船上的那些桌子啊、那些东西、船上的东西都甩掉了。这个重量越轻越好，命重要，276个人命啊！当人呐、觉得他还有能力来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看不到神的恩典，你也不需要神的恩典，因为你不需要，你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主，你总可以想出办法来让自己活下去。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当风平浪静的时候，当一切很顺利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这种需要。只有当这个得救的指望没有了，把货物也抛下去，把器皿也抛下去，这个风浪还不停止，还继续更大更大，一共多少天呢？到了14天。14天下来，那是没有希望，连饭都不吃了，大家都不吃饭了。为什么不吃饭？吃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海上的经验了，我是有一个小小的经验了。我是从这个，有一次我从这个大连的，中国的大连坐船到上海，啊，第一次上船，那个好像还是第一次坐那个海上船，非常兴奋的。这个下午上去，晚上在船上吃饭，哎呀，吃了一个很丰富的晚餐，吃得很高兴，然后睡觉，船上也有床，那比火车好像舒服得多。到了半夜里，那个风浪来了，哎呀，我第一次坐船，第一次就体会到这个船上的风浪不简单呐、摇啊摇啊摇得来，好像这个在电影上看摇还蛮舒服的，是吧？这个在海上摇，这个好像是一种很特殊的经历吧。哎，摇到最后不行了，摇到最后就是里面这个晚餐很丰富的那个晚餐全部吐出来了。到最后我只感觉到连站都不行，连坐起来都一直要躺着。什么时候你稍微头抬一抬，他就要吐。吐到饭全部吐完还不行，还要把里面的水吐出来，清水全部吐出来。哎呀，这个整个船上大家都在吐。看到那些船上的工作人那个水手，他告诉我一句话，我这句话记得好深啊。他说船上的饭不好吃啊，真是不好吃啊。你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哎呀，海上好看呐、比这个蓝颜色的这个天呐、这个绿颜色的水呀、在甲板上，这个很大的一种享受。但是来了这个风浪以后，你真是吐到最后，连什么东西都要吐光，没有东西了，还要再吐了，没有指望。这些人是完全没有指望，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经历神的恩。你才能感觉到，你才能够体会到他的恩典是够用的。这些水手你知道都不简单，还有航海经验，他能够靠自己。如果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14天，是2天，是3天，他们把货物抛下去，把器皿抛下去，第4天这个船渐渐的靠岸了，或者说风浪小了，他们会怎么感觉呢？他们一定是第一个感觉是谁战胜了这个风浪。你想想看，他们的回答一定是我们，是我们这些水手，是我们这些有航海经验的人， 我们战胜了风浪，我们成功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他们经过了14天。弟兄姐妹啊，人生的风浪是很需要的，人生的软弱是很必要的，让你知道你需要神。我们很多人有财产，很多人有地位，很多人有自己的成就。你知道这些成就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你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吗？使徒行传17章26节到28节有一段非常好的话，他就是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今天你能够来到三镇都是神定的，神早就定好你活多少年，神早就定好你将来要到哪个地方，在三镇你要住多少年。要目的是什么？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我们动作，我们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像一个孩子，他夸耀自己能够走路了，哎呀，我了不起，我能走路了。他夸耀他能吃饭了，我了不起，我能吃饭了。我能穿衣服了。我们很多小孩看他慢慢成长，一步一步成长，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在这个了不起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亲，我们在旁边看，我们怎么看呢？其实他哪一样不是父母心血的培养，哪一件事不是父母教导出来的？今天我们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以为哎呀，是我的成功啊，是我自己奋斗出来的，是我自己的这个刻苦学习，所以今天我有这样一份好的工作的。神的恩典使我们今天能活到今天，像我现在活到60多了，有很多人活不到60岁，能活到今天是一个恩典。神的恩典是我们学会一样技术，有很多人没有技术，没有这种技术。神的恩典是我们能够走来走去，你看我今天还能够这样动，很自由，这是恩典。有很多人不能走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能够开车到这里来，你想到过这是恩典吗？很多人不会开车。神给你一辆汽车，你有自己的汽车，你想到这是恩典吗？很多人没有自己的汽车。有不少人他身在福中他不知福，他一定要等到把这些东西拿去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呀，这原来是恩典的，这不是我应该有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我应该有的。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呢？为什么只有你们有，只有这些人才有？这是恩典呐！你有一个名字，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在东南亚有很多地，很多这个华侨，他们的名字都没有，他们要出钱去买一个名字。今天我们有名字，这是恩典呐！不容易体会恩典，是吗？在什么时候能体会？在软弱当中。在困苦当中，在无助的时候，你才能珍惜你过去所拥有的，才知道这些东西原来是不容易的。我们都以为是个人的努力才能够使我自己今天有这样的生活，努力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机会，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我们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在从前的时候人盼望什么？盼望荣华富贵。今天我们盼望什么？盼望名利。今天的人看重的是名利，其实名利和富贵啊，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这不过是用不同的叫法。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那些荣华富贵，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名利都不牢靠呢，他们不能永远保持的。 你以为这些富贵、这些名利能长久吗？最近我看到在这个网络上面，上个月二月份，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留学生，也是上海人，他在上海的名牌大学复旦大学毕业，在这个高考当中，在23万人高考当中考第11名啊，23万人里面11名，很了不起的。他到了美国，他进了 MIT， 也是一个名牌大学。他出来以后做这个国家科学基金的研究，遗传方面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研究工作，很有成就。30多岁的人前途无量，但是在圣何塞的地方，一个公司，一个私人公司把他解雇了。他解雇以后，他心里非常不满意，所以他就开枪打死了他的那个老板，然后呢，他把自己打死。一个38岁，一个很有才华、很成功、很有名利的人，他一天之内所有的名利都过去了。我们中国话说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夜之间你的名利会过去的，一夜之间你的富贵会过去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花都要凋谢的。在这样多变的世界当中，我们今天能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有可爱的家庭，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你体会到这是恩典吗？认识神，要看，我们很多人想看到神迹，看到神啊，你给我显个神迹让我看看。认识神的神迹，要看见神的神迹，首先是从相信神开始的。信心的眼睛能够看到神，他也能看到神迹。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神，也看不见神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要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他说你什么事情都要祷告，为什么你要祷告？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因为我们相信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向他求，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人可以买卖东西，人可以把东西改变，从一种形式变成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人不能创造东西。万物最后的主权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能对哪一件东西说这是我的，我们只能怎么说，正确的说法，这是神的，他借给我用。23:1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是一种信心啊，这是一种基本观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的原因的，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人的。我们不信的朋友认为这个工作是属于这个老板的，所以他宁可求老板。他认为这个知识是属于教授的，所以他宁可求教授。我们相信所有的东西属于神，一草一木全是属于神。在新约圣经中同样这样教导，耶稣教导我们说，耶稣指出主人把他的才干分给他的仆人，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才干是属于主人的，不是属于仆人的。仆人没有才干，连一个才干都没有，才干也是神赐给你的。我们今天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不是说反对那个名利啊，我们不是不要这个富贵啊，是吧？人家给你一个地位，或者人家给你一个学位啊，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都不要他。我们不要，不是不要，不是拒绝，因为我们知道富贵名利也是神的一种赏赐，是神给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罗门王、大卫王，他们都很富贵啊，他们都有名有利啊。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旧约圣经，这些都是神给的。 神给他们珍贵，神给他们财富，神给他们智慧。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获得神所赏赐的那些财富、那些名利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光满足于我们自己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些东西，我们绝对不要忽略去感恩，更不要忽略去报答神的恩典。因为恩典不是你赚来的，它是白白的来赐给你，它也可以收回去。你信不信这点？你今天觉得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有的，很了不起，你看看明天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这是恩典，这是白白的赐给你的。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白白的给你，明天你看看神迹到处都存在，所有的万物都是神的。今天我们有这样一种享受，我们今天有这样一种福气，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学会感谢，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的。第三点，神迹，我们很盼望看到神迹。神迹不是神的一个自我表演，让你看看我是神，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神迹他要让你知道他是神，所以神迹是要神跟人一起做，要神与人同工，我们的配合非常重要。因为神不感兴趣表演他自己，神是神，他不需要表演。神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做旁观者，坐在下面我们现在来看神迹了，神在上面表演。这段故事，这个经历，保罗的这个经历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怎么拯救保罗和他一船的276个人。神怎么拯救的？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27:24。首先神差遣天使向保罗显现，怎么说的？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就是罗马的皇帝，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神先告诉保罗，叫他放心，神已经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应许。是不是神给了这个应许以后就事情就完了？没有，我们看下去。接下去保罗告诉那个百夫长，那个管这个军队的，因为他们是犯人，很多犯人，军队的押送，这个军队的头，那个官，告诉那个百夫长不要让水手逃走。那个水手要想逃走，他们想乘小船溜走，他们想把所有的人甩下来。保罗告诉那个百夫，不要让他们放走，把小船这个绳子割断，把小船甩掉，给那个水手的计划破坏掉，给水手没有路可以逃。这就是神迹的一部分。你看看那个百夫长是军队的统帅，他怎么要听一个犯人的？这个军队的统帅，这个百夫长叫什么名字？叫犹流。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稍微前面一点，你就知道这个犹流一开始就跟保罗非常相处，非常友好，一开始就款待保罗，一开始跟保罗就建立了一个非常深的友谊。所以在这个时候百夫长愿意听保罗的话，否则的话他不听。你给我讲什么？你算老几？是我管你还是你管我？神已经开始工作，我们这里看不到神在工作，神在背后，神没有直接出面，但是神在掌管一切，好像都是人在工作，其实这是一件神迹。水手的出路没有了，所以水手只能留在船上，跟船上的人一起，他们只能同生共死。接下去保罗劝大家吃饭，哎呀，大家不敢吃也不想吃，保罗劝大家吃饭，这是一种同情，这不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你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在里边？你不吃饱饭，你不能工作。神已经把人答应交给保罗，把人答应他一个也不会失去，但是神还要人配合，所以呢，要叫大家吃饭，要叫大家准备好强壮的身体。 最后那个船在这个石头上碰了，搁浅了，这个船破裂了，这个水进来了，大家都要怎么办？他怎么讲的？跳下水去，会游泳的先上岸。还有不会游泳的怎么办？圣经使徒行传27:44说，其余的人，那些不会游泳的人，可以用木板啊，用板子啊，用船上的零碎东西啊，抱着这些东西浮在水上上岸，这样众人都得救了，上了岸。哎呀，这段故事啊，非常是我思想，我常常读到这段，就我一直在想，神为什么不差遣天使把大家从这个船上举起来，然后一下送到这个岸上？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神迹，大家都可以信服吗？神已经答应拯救他们，但是神怎么救的？神怎么救这些人的？很多人是抱着船上的一块板子、破木头，在水里挣扎一番，浑身是水，狼狈不堪的游到了岸上。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你想过吗？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思想过一个问题吗？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人有自己的责任。你会游泳的，你要游泳；你不会游泳的，你应该去找一块木头。你说我木头也不找，我也不游，我就躺在那里。神啊，你要救就救，不救拉倒。你试试看，神救你吗？你要去抓一块木头，哪怕是破木头。这样做不是神的能力显不出来了吗？我们需要的神的能力是一个完整的能力，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能力。我们来想象一下，你想这个276个人他们到了岸上以后，这些人是不是最后他们都相信是神的拯救？你想过吗？这276到了岸上，哎呀，神拯救了我，神拯啊，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你想想看，这270人怎么样一个结果？有的人可能不相信，他以为是自己把自己救上来的，他以为是这块破木头把他救上，他以为是他会游泳才救上，他会告诉你：“哎呀，我会游泳，不会游泳我就死掉了。”那天这个好厉害啊，我游上来的。很多人，你看啊，很多人在困难当中，最后都是这句话：“是我的努力的结果。”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怀疑神，怀疑是神的工作，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我在想呢，如果是天使把他们整个的276人一起卷起来抱起来抱到岸上面，你说这些人全相信了吗？他们也会说，这可能是一种风啊，一种龙卷风啊，正好非常巧啊，这个龙卷风卷到我们276个人身上，所以我们一起卷到了岸上，这是一种自然现象。神已经规定了，人称义是由于信心，只有信心 only faith， 不是感觉，不是凭你的眼睛看见。在新约圣经中只有一种宗教经验，就是信心。可是许多人还要在信心以外还要找东西，还要找更多的东西，希望能够见到那个奇异的景象，希望能够见到那个不平常的景象。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别人的见证啊，是吧？我们这次西雅图他们说来要带来很多这个弟兄姐妹，他们都要给我们做见证。我事先给大家讲清楚，想从很特殊的经历当中来得到鼓励，来帮助我们相信神，这不是很坏的事情，但是只能去鼓励，只能帮助。不管这种鼓励有多大，最后你总要面对你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只有你自己个人能做的。信心就是一种意志的决断，相信神掌管这个世界，相信神是这个世界的主。保罗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是自己抱着木头也好，你是被风吹上来也好，最后你一定要相信这到底是谁做的。如果你相信是神做的， 木头抱上来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拯救。你相信神，你在任何的行动当中都可以看见神在那里掌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有信心，信心的反面是什么？是怀疑。怀疑神的恩典是不是够用。我们基督徒跟那个不信的朋友差别在什么地方？大家都怀疑，那不信的朋友怀疑神是不是存在啊，老是怀疑这个问题，神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基督徒呢，信主以后，我们很多人在怀疑神的恩典是不是够用。在物质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怀疑神能不能养活我们呢？所以很多人担心呢，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失去了健康怎么办呢？失去了家庭，家庭破裂了怎么办呢？在属灵方面我们还有怀疑，我们怀疑神真的能使我长进吗？真的能使我改变吗？真的能使我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吗？有的人这样说了，我这个人已经定型了，我改不了了，不能改变的。我们中国话叫江山已改呢，本性难移啊。所以这些怀疑都是怀疑神的恩典是不是够用，神的恩典到底够不够改你的本性。如果你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你就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你信吗？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以为神啊总是要给我，有一位弟兄给我讲的，他说他叫我这个郭弟兄啊，他说郭弟兄啊，为什么神总是跟我作对啊？总会把我最好的拿走，我要这样子他就拿走，那个又拿走。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越来越困难。神是这样的神吗？神专门跟你作对吗？神爱你都来不及，神要给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恩典，你老是不相信神恩典够用，你总会觉得神的恩典是非常，神非常小气的，只给你一点点恩典，尝一点味道，有点平安喜乐，而且是一点点的平安喜乐就够了。神要给你丰富的恩典呢、啊，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不相信啊，他们到了迦南美地是牛奶玉米之地，但是去派人去探查一下，12个人里面10个人回来说，哎呀这个地方不能去啊，这个地方是危险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值得去啊，我们赶快回头啊。你看吧，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经历，他们不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不相信神要爱他们，给他们牛奶玉米之地，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危险很可怕，是要死的。结果呢，他们走回头路。我们很多人虽然知道神爱我们，但不相信神真的爱我们，他们不愿意顺服，他们很怕顺服，一怕顺服了以后，哎呀我要失去了这个，我要失去那个，我顺服了以后我没有自己的享受了，我顺服以后我没有这个了，我们他总是担心神，总是不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叫斯布珍牧师，他讲过一个经历，讲过一个见证，我想就用这个见证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有一天晚上，他在那里一天聚会，这个讲道聚会，他非常疲劳，工作一整天，所以呢，他骑着马，那时候他骑马回家，在马上疲劳得不得了，人要打瞌睡，真很可能就要从马上掉下去。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疲劳、非常软弱的时候，忽然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节圣经进来了。圣经什么？就是这节圣经。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回到家里，他赶快把这节圣经找出来。他看原文，看这个希腊文，一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话就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们这个中文这个没有把这个“示范出来啊。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话也不错，但是这个原文里面也好，英文里 my grace is sufficient， 所以它有一个很强调的语句是在什么，在这个动词上，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仔细去想一个，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充电在一个信心上。你相信他的恩典是不是够用的？所以这个司布真牧师，他查了这个圣经以后，他发现了这个重点以后，他心里一下子喜乐出来了。这个时候内心的喜乐爆发出来，他开始笑了。他本来很疲劳很困倦，他觉得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他在那天开始，他才真正明白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他讲了两个例子。他说我们好像什么呢？我们常常呢不知道神的恩典是，或者不相信神的恩典，就好像一条鱼啊，在水里面，这个海里面游泳啊，在海里面游啊，他不敢喝水，他怕把水喝干了。所以这个海洋对他说：“小鱼啊，尽量喝吧，我的水是够你喝的。”但是这个鱼不敢喝，他说：“我每天喝，不断的喝，把一下就把你喝完了。”又好像一个人在高山上面呢，对自己说，我每年呼吸那么多的空气啊，我恐怕要把空气中的氧气都吸完了。那个大气对他说，可怜的人啊，尽量吸吧，我的氧气是够你用的。但是他还不敢吸。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以为神的恩典不够用，所以神对我们今天提醒，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敢用啊，用了几个恩典，剩下来没几个了，就像我们的钱一样，我们钱很要省的用啊，用完了就没有了。神的恩典是不是也没？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永远是够你用的，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的恩典总是够用的。这个宝贵的应许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安慰，但是这个应许你一定要用信心去支取它。你不用信心，就好像一张支票，很大的支票放在你的口袋里没有用，它只是支票，这个支票一定要用信心去取出来。所以司布真牧师最后讲了两句话我非常喜欢的，他说小的信心啊，能够把你的灵带到天上去，大的信心能够把天带到你的灵里面来。如果你真有这么大的信心，你要把神非常丰富的恩典